未来尚未流行，但它已经来临。欢迎登入未来城市，连线当代新想象。大家好，欢迎来到未来城市的 Podcast， 我是主持人陈芳玉。今天我们的 AI 读书会要来介绍一本我觉得很特别的书，就是说这个我在读的时候我觉得它可能需要焚香沐浴之后才可以静下心来慢慢进入这个作者的脉络里面，就是跟着他一步一步的，我觉得好像在作者大脑里面这样子跟着他慢慢往前走，然后一路走到他对 AI 的未来的想象。那中间还有很多很多的分支，他会带着你每一条路都去探索过，最后才告诉你他认为哪一条是对的。所以这是一本非常特别的谈 AI 跟哲学的书。那今天来跟我们介绍这本书的呢，是出版社感电出版社的副总编辑钟汉静。汉静好。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好。
好，那我刚刚已经先警告了大家这本书不是很好读，但读通了我觉得真的有一种爽感，就是啊，我真的开窍了那种感觉。
对，
你要不要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是什么样的人能够写出这样的一本书？
OK， 这本书《超智慧》这本书它的作者它本身我们中文翻译是尼克·博斯特隆姆。 OK， 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他不是美国人，他本身是瑞典裔的。然后呢，他自己现在是在牛津的人类未来实验所，他是他的创立人，也是现在他的那个所长。那这一个研究者他事实上就在聚集一堆跨科学的、跨各种学科的杰出的数学家、哲学家、科学家，然后去探究人工智慧未来的安全啊、政策，乃至于生物安全，还有各式各样的策略、宏观策略、数位伦理等等的这样的一个研究所。所以这个人他事实上终其一生都在思考说，科技发展，我们现在讲人工智慧发展到底会怎么去影响人类，然后人类到底跟人工智慧之间的爱恨纠葛会是什么样的状态。他谈的方式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贴近我们现在在想象说人类跟 人工智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互动的模式了。
好，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我因为前面里面有介绍他的背景哦，其实他学过物理学，
对，
好，他学过神经科学，
对，
数学、人工智慧还有哲学，
是，
所以他也是全球五十岁以下的哲学家中，影响力应该是算很大的，
他被引用次数最多
哦，
对，然后他两度登上外交政策杂志的百大思想家名单。
所以这是一本非常，这是一个很经典的著作，
对，
然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学者，
对，
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 Podcast 来介绍这本书，让大家更能够进入那个书的脉络里面。
对，我知道虽然讲AI 或者是讲趋势去说一本书很经典这件事情很怪
因为不断迭代，
对，不断迭代但是很厉害的是这本书竟然变成经典吗？
对，因为我在读的时候我本来我一直以为它是新书，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它2014年就出版了。可是它讲的事情在 ChatGPT 问世之后其实是被非常广泛的而且热烈的讨论着，就是说到底 AI 会不会取代人类， AI 会不会发展到一个失控的状态，如果它失控我们要怎么控制它。那但是我们现在听到比较多的讨论好像大家都是抛出了很多问题，然后里面有非常多的恐惧，但是没有人提到它可能会怎么发生，可能要怎么解决。但这本书里面好像你看在10年前他就提出了一个他的假设以及他的解法。
我觉得在 ChatGPT 问世之后为什么这本书会再次被讨论，有一个原因是因为AI 取代人类， AI 取代人类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劳力取代，一个是智力取代。然后 ChatGPT 出现之后我们开始有点有一个非常大的危机感，是天哪，我原本以为我们的创意不会被取代，
智力的部分
不会被取代但是好像这个 ChatGPT 本身有机会去取代我们，所以我们开始会挑他毛病嘛，就说哦，这个答案不是我要的答案，然后这个他都乱答什么什么，但是他都没有办法去 避免说确实在这个我们看从 ChatGPT 应该是它发展到 ChatGPT 3的时候，我们开始有一个很强烈的被入侵的感觉，到4的时候甚至接下来要发展到5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想象到底它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这本书被重新拿来谈，就是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人工智慧它不只是能够取代人的某些一个劳力工作，它会接下来会取代人的一些可能智力工作。那在这本书是2014年出的，2014年的当时的那个人工智慧的发展，事实上他们那个时候大家把目光放在那个深度学习的这个领域上面，所以一路到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们事实上就可以看到人工智慧的一个迸发出新的一个
火花。
对，然后那个火花是每一个人都有感受到的。因为那个里面，因为在人工智慧的领域里面，我们很常讲一个东西，就是当我们使用的，或者说在科技演变中，我们很常讲到一个东西是，当我们使用这些科技的成本越来越低的时候，以前可能是政府才能使用嘛，比如说像那个网际网络，以前是政府才能使用，军方才能使用，可是现在我们都能使用了。然后 AI 也是，我们现在只要一个月付600多块，我们就可以用用 ChatGPT 呀，然后它可以帮助我们做很多很多事情的时候，它变成全民运动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变得很不一样。对，然后我们就会开始去思考说，你如果是今天付600块拿到 ChatGPT 没问题，然后你可能是比别人要多了一个武器，然后可以去跟人家这个展现你的竞争力。但这本书谈的是 OK， 接下来这个人工智慧发展它是不是接近人类的水平了呢？就它里面在里面有一张图非常有意思，我非常喜欢那张图。那张图谈的是
起飞的那张图，
对，那张图谈的是，如果人类的水平是一条线，人类文明的水平是一条线，那么我们现在 AI 的发展可能是到了人类的接近人类水平了，
对，
可能接近人类水平。那所谓的 AGI 就是通用人工智慧这件事情，它可能就是碰到人的水平，就是我们一般人普罗大众可以做出来的事情 AI 都可以办到了，接下来就会面临到的是一个技术性的爆炸成长，它有可能在很短很短的时间内就直接碰到了文明的水平。
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在恐惧的部分。所以 我在看这本书，因为其实他在2014年就提出了这个想法，所以那个时候我看 Elon Musk 他看完之后，他就在他的 Twitter 上面就发了一个说，哦，这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大家要看。然后后来呢，他就发了一篇公开信，要大家要小心，要提防 AI 在发展的时候它可能会对人类造成的影响。然后接着同年他就跟Altman 一起创立了 OpenAI， 我就觉得那这本书是不是真的对应该说对 Elon Musk 他在看待 AI， 可能因为当那时候大家一片乐观，就觉得哇 ChatGPT 出来我们要往前冲啊，大家都要加入这个 AI 的军备竞赛。可是后来去年 Elon Musk 他也带了一群人站出来说，哦，我们要必须要小心，其实背后其实都是这一本书对他的影响，对不
对？
对，
没错，对，因为这一群人就是目前市场矽谷的这一群或者我们知道的 AI 巨头的这些公司，他们目前他们的态度都是审慎乐观居多，
欸，
对，审慎乐观居多。他们确实在研发的过程里面看到了很多他们觉得好像不受控制的情况，可是他们又很乐观说其实好像也还好，因为他们不可能，欸，对，就是当发展这件事情变成一个我们好像不能拒绝的趋势的时候，然后因为你不发展别人就会超车嘛，我们先别讲公司之间的竞争，我们讲国家之间的竞争，中美之间的竞争，或者是欧洲跟
美国，
就是其实是目前在讲 AI 或者在讲技术科技发展的时候，目前我们看到的三种监管方式，一个是美国的市场机制，一个是中国的政府嘛，政府控管嘛，另外一个就是欧盟它不叫是法令的控管的，就是这三个模式。那这三个模式事实上他们都在去思考说，我怎么样才能在这种限制上找到更突破的事情。法国也是说他要全力发展这件事，对啊，所以呢我觉得在AI 的这个发展里面确实大家都手是停不下来的，那可是大家脑子里知道说有些事情我们必须去思考说，如果我要让这个 AI 能够控制，我应该要选择某几件、某几个方法，或者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思考 AI 对于人类真正的角色是什么。
那这个作者我记得他有提到说我们应该要怎么去控制 AI， 对不对？
对，
他提出了哪些方法？
其实我们如果直接先去谈说，因为我们现在要知道 AI 会是会什么角色
嘛，对，它会造成什么样的，
对，它是什么样的角色，它就跟人类之间关系是什么，我们先讲这样，它跟人类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才能思考说我们要不要这样去控制它。
没错，
所以他去谈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AI 或者是所谓它里面谈的超智慧这个概念，它跟人类可能有几个层次的关系。一个是他提了一个很我觉得很浪漫的比喻，他就说他可能是先知
啊，
对，他可能是先知。那先知是什么？先知其实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就是 ChatGPT 啦，就是我们问他问题他都可以回答我们，
对，
然后呢他都可以告诉我们你可以怎么做。然后另外一个叫精灵，精灵很有趣，精灵就是你那个神灯精灵，你要他做什么他都会做什么，他都可以帮你办到，而且不是只有三个愿望，他可以做到很多很多事情，他是可以服务你的精灵。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叫君王啊，君王的话他可能已经有点凌驾于人类了，他可以指导你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就把它单纯当成工具来去思考。 OK， 在这几个层次里面，他事实上在书里面谈到了非常多的控管的方式。比如说如果我们今天把它盒装了，所谓盒装是什么意思啊？盒装就是我们在有限的范围内，
就像我们说
使用它，
就沙盒，
对，我们在有限的范围内，比如说像现在的 ChatGPT 好了，我们已经觉得它的那个资料量和我们问它的问题，它的回应已经非常非常的惊人了。但事实上，它也是有限制的，它的资料只有到2023年的八月前，我忘记几月前了。它可能慢慢的改变，可是它事实上现在也没有办法真的完全让他去接受全世界随时随地的 update 嘛。对，
其实如果你从一开始就开始用 ChatGPT， 你会发现说这两年以来它的很多功能不断的在被限制，就是一开始它会乱讲话，讲出那种你觉得哇可以这样讲吗，后来它就慢慢的应该是被修正，因为一个面对全球大众的产品不可能做那样事情，那会出乱子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一直有自我监管，然后到现在哦，我昨天在查一个字，那是一个英文单字，然后他就会直接跟我说哦，这个英文单字是有危险的，你要小心这样。我说哦哇，现在你还会做这样子的
监
管，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是，所以我们就会有时候会说我怎么觉得之前前几个月的 GPT 比较聪明，然后最近怎么越来越笨。
对，
因为当他面对到的资料越来越多，当他使用的人越来越多，我记得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是限制人去付费注册使用的，
因为太多人用了，
那一方面硬体跟不上了，二方面我觉得确实在资讯的处理上面和他的学习上面是有一些他必须要重新再处理一下的。那对，这个是一个我们刚刚讲就是沙盒型的，就是那种把它盒装起来嘛，这是一种做法。那还有它还有各式各样的，其实在书里面提到非常非常多我们如何控制一个已经可能接近有思想的机器，或者是所谓人工智慧该怎么办。但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一个幻觉，就是说我们之所以会觉得 ChatGPT 很危险或者 ChatGPT 很神奇，是因为它是用语言的方式进行
啊。
对，
我们会觉得我们也会有点情感投射，把它拟人化。
对，这是一个。然后二来是，我们竟然可以用以往我们要跟电脑沟通，我们是如工程师要跟电脑沟通是用程式的嘛？如果用到最根本就是那个位元啊，位元的概念。可是当我们可以用自然语言跟它沟通，甚至是那个所谓人类的这么多种语言都没有差别的时候，我们用中文跟他讲，用英文跟他讲，用日文跟他讲都没有问题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 OK， 这个角色或这个我们常常会说嘛，你要把 ChatGPT 当助理
啊。对啊，
对，你他是你的助理，
也有点拟人的感觉，
你就拟人啦，你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对你的助理，你的帮助你的某一个机器的角色，然后不管他是不是长得像人。可是我们很习惯的情感投射说没有问，对啊，它就是一个好像跟人很像的东西。对，
所以这个东西，这个让我想到，其实这个作者他在某一个影片里面，他有讲到说，这是一个我记得是 TED 的演讲，他就讲到说，哦，我们如果把一切都交给 AI 的话，因为他可以把所有的事情可能用他认为最有效率的方法去解决，如果我们交给他而不加以监管，他讲了一个，我记得应该是格林童话里面的故事，他就说、哦、有个国王他许了一个愿，说、哦、我希望我手指可以碰到的东西都可以变成黄金、好，那结果这个许愿的这个应该也是个精灵，他就让这个国王手碰到他的食物，食物也变成黄金了，手碰到他的女儿，女儿也变成黄金了，就是他会不计一切代价的去达成你的愿望，但是他却忽略了人类的情感，或者是人类他其实要达到那个目的，然后中间其实是有一些但是或条件的，但是机器不会知道这件事情。
其实人也不见得会知道就是我们当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当我们说出一个愿望，我们会说出一个指令的时候，为什么现在坊间可能会有非常非常多教你怎么使用，怎么为像
怎么写 prompt，
怎么对对对对对，怎么去下指令，你怎么下魔法啦对，你怎么咏唱，你才会出现你要的东西嘛。那个根本的来源是你能不能很清楚的知道你想要什么东西。
对
对，那你那个你很清楚知道你想要什么东西，你才有机会让 AI 帮你达成，否则它有可能会偏误。
对，
然后那个偏误是有可能造成生命危害的。其实这个问题在艾西莫夫的小说里面就出现过啊，就是艾西莫夫在谈那个机器人三大法则的时候，他就会去说，比如我们以前在看艾西莫夫改编的电影的时候，就会说哦，我们应该要拯救最好拯救最能够拯救的生命，而不是你最想拯救的生命。那个我记得那是一个主角说他要机器人去救一个小女孩，可是机器人认为说你比较容易救到，你的存活率比较高，那小女孩已经 来不及了，所以我要先救你。可是他的法则是让我人类尽可能脱离危险。对，所以呢我们说他忽略情感也好，或者是人类在设计 AI 的时候，事实上一个程度上忽略了某一些价值的问题。对，他事实上是价值判断，就是他事实上对啊，就像我们说我不希望我得救，我希望我爱的人得救。对，那是价值判断，
每个人的价值判断也都
不一样。对，所以当这个价值判断如何训练或如何让人工智慧学习的时候，它就变成另外一个难题。这本书它在前面它在前半的部分，或者说这本书的基底，它谈的是控制难题。那控制难题里面包含的就是我如何让 AI 符合我的价值观。这事实上也是目前我觉得目前
最困难的一件事。
对，它是最困难的事，因为你很难告诉他说我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先不讲我们人类之间的价值观，就是比如族群跟族群之间的价值观，个人跟个人之间的价值观就已经有分歧了。
对，
所以我们才事实上早些年，比如说五年前，不用太久，五年前好了，那个时候大家在谈的 AI 伦理的问题是太多工程师是白人了
啊。
对，那个时候谈的是这个，现在比较少谈这个了啦，因为现在发现问题更多，
过度政治正确的问题也有。
对对对 对, 對，所以那个时候就会谈说 OK， 那所以东方人在使用西方的模型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会得到更多的是西方人的价值观。
对，这也其实是一个语言的霸权，一个文化的霸权。
对,
對，
我们不用讲西方东方，我们光是讲说我们自己台湾要发展AI 的时候，模型的时候，都会发生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去，我有点忘记那个是什么，那个就是用了一个几乎都是中国大陆用语的模型的资料，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资料有限，
他们有开放模型，
对，他们有开放模型的资料，用了太多他们的资料，以至于我们得到的解答比较多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价值观，
是，
对，所以语言这件事情。我就会回到刚刚讲为什么 ChatGPT 让大家这么惊讶或这么的有危机感、它确实是有语言霸权 的成分存在、然后语言霸权本身是文化霸权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目前在确实目前的这些科技大佬们他们在谈控制难题的时候，包含之前 DeepMind 的创办人，他现在是被抓去那个被微软抓去当 AI 的执行长，负责人执行长、然后他自己写的一本新书也是去谈说我怎么控制的问题，几乎他们现在都在思考控制的难题的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
我是天下杂志总编辑陈一山，当记者二十多年了，感触非常的深。现在生活资讯管道越来越多，利用时间的方式变得更破碎了，要从中找到有用可靠的内容变得非常困难。 四十多年来，天下杂志总是站在新闻现场，用文字、用影音，给您最清廉、最客观的报道。这样的专业需要您最直接的支持，请您下载天下 APP， 订阅天下数位全阅读，在关键的时刻提供有脉络的洞见，拥有清澈的判断力，一手掌握每天的天下政经局势。
好，大家好，欢迎回到未来城市的 Podcast。 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本书是超智慧。那其实刚韩静跟我们提到蛮多，就是我们要限制AI 的发展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听在某些人的耳朵里面可能会觉得很不以为然，就是因为我们已经享受到它带来给我们的便利性，那为什么还要限制它？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会有一些人一想到 AI， 他脑袋里面冒出来大概就是那个魔鬼终结者里面的那个眼睛冒着红光要追杀人类的那个机器人这样子。我们有一派把 AI 想得很正面，有一派又把 AI 想得完全是好莱坞的那种邪恶的形象这样。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思考 AI 跟人之间的那个形象的差异？
因为在书里面他就很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切勿把 AI 拟人化。
嗯，
对，因为刚刚我们想的所有的前提就是好莱坞给你的形象，它都是先把它拟人化了，因为拟人化以后就会把它当成，我们就会把它当成有人性的角色来思考，人性可能有它善良的一面，可能有它非常有恶意的一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我反而忽略了AI 或者是所谓的未来有超智慧这件事情它可能带来的危险或者是它带来的可能性。这个作者他告诉大家说，你应该拒绝去想象它是一个人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才比较有机会去谈 AGI 它会长成什么样子，或者它可以为你做到什么地步。对，我觉得它这是一个前提啦，就是说它不是人，就是 AI 不是人。
哇，这很难的，因为我们一直形象中想到就机器人，机器人，机器人也是用人的形状来做一个模拟嘛。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原因是因为那些文学创作或者是电影创作，但是那些文学创作或电影创作它的目的不是真的为了谈机器人或 AI 啊，它的目的是为了谈人性啊。
嗯，
要不然为什么会比如说像这个艾希莫夫讲 iRobot， 就是讲说 OK 一个机器人想要变成人，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在机器里面找到人性，人性的善嘛啊，或者是这个魔鬼终结者，对，没错，到底为什么他就是要做这些，天网为什么，对，
好反直觉，
对，他事实上他要谈的是人。
嗯，
我们现在看到的非常多的作品，他事实上目的，科幻作品目的谈的是人，但事实上我们现在正在发展的是一个非人的东西，他有人性的成分，因为我们是他的制造者。
嗯，
他有人性的成分，可是他的运作逻辑会让他没有人性的矛盾
哦，
因为它是程式码嘛，
嗯，
它是演算法嘛，它会学习，可是它不会有我们人性里面的各种的冲突拉扯，没有，因为它就是按照它的该走的路径走。
嗯嗯嗯，
对，所以当没有那个东西的时候，它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不是人类的价值观，应该说它所表现的价值观不是人类经过痛苦挣扎思考或者是经过某种磨难后产生的价值观，它是按照他的本来自身的逻辑去出现的这个东西。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可能比较难想象，但是我觉得这个作者他在一开始，我觉得他一开始就给我一个还蛮震惊的序言。通常大家作者写序言都是很长的一篇嘛，把他的想法什么都写出来，但是他的序言很短，大概就是一个很小的故事，你会跟我们讲这个小故事。
这个故事我非常非常喜欢。
嗯，
这个故事他刚开头的时候，他就一般来讲，我们作者序言就会，尤其是学者了啊，他就会跟你讲说啊，我曾经碰过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我发现了什么困难嘛？没有，他就直接跟你讲个寓言故事。那个寓言故事就是他说，哎，有一群麻雀，他们有一天聚在一起叽叽喳喳就在讨论说我们怎么样可以把生活过得更好，然后他们就发现他们生活之所以过不好，可能是有各种的天敌啊，或者是他们觅食困难啊，反正他们就碰到很多生活的困境。于是这个时候有个非常聪明的非常睿智的一个麻雀就跑出来说，不然这样好了，如果我们今天可以养一只猫头鹰， 他可以帮我们守卫，他可以帮我们吓阻各种敌人，我们是不是让生活，或者是他可以帮我们做非常多我们办不到的事情，那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会过得 更好、
欸、
大家发现好有道理 啊好有道理，怎么样呢、欸、大家就叽喳 OK， 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要怎么去找一个猫头鹰呢啊，他们想想、欸、很聪明嘛，他们就想啊，要找一个成年的猫头鹰有点困难，不然这样好了，我们去看有没有什么小猫头鹰被遗弃了，或者去找那个蛋还没有生出来的猫头鹰把它孵出来，那它就会帮我们做事啊，大家就会一定会觉得我们很亲近，这样这样的。然后他们就非常非常兴奋嘛，哎，好像可行哦。然后于是他们就开始成群结队，就一群人就有一波人就出去。好了，我们现在决定，我们现在就马上去找这个猫头鹰，来帮助我们的。然后这时候又有一个，就有另外一个马就越想越不对，他说：“对呀，我们找到猫头鹰的，可是我们找到猫头鹰的之后，我们要怎么教育它？我们要怎么控制它？它会不会把我们吃掉？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没有人理他，因为大家太兴奋了，他们觉得说太好了，我们只要家门口有一个猫头鹰，我们的生活就会突飞猛进的成长，
不用担心，
完全不用担心、嗯、对，他就光用这个预言、哦、光用这个预言他讲清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第一个，人工智慧如果发展成超智慧，它是一个另外一个物种。我都可能要回来定义一下那个超智慧这个词、
嗯、
因为书名讲超智慧，在我们现在当下的情境会觉得它事实上就在讲人工智慧
AGI,
对、哦、或 AGI、
嗯、
就是通用的人工智慧，可是事实上它要讲的是比通人工智慧更成长更强大的一个智慧体，它事实上更接近的是新的物种、哦嗯的概念，他用这种方式来去、嗯、来假设这个前提。那这个物种我们就可以假设AGI 他本身可能要让他创造出另外一个跟他价值不符合相关的 AGI 很困难，但是超智慧办得到
哦，
他把那个层次是拉到这个层次啦。好 OK， 我们不管那个发展是不是真的会发展到如此但是他假设这个层次，那换句话说就像刚刚讲的猫头鹰跟麻雀一样，它就是不同的物种、
嗯、
不同的物种之间有不同的发展和不同的预设的前提、
嗯、
所以 AI 的发展到了一个程度有可能会影响人类的真正的
利益
想要的东西，对、哦、利益对、嗯、而且因为我们现在光谈我们人自己就谈利益都很困难，
对，
个人有个人利益，群体有群体利益，群体利益我们也会谈很多，多数的群体利益，多数群体利益看另外一个多数群体利益会有冲突，那这时候就是比
谁 的 AI 比较厉害吗
maybe 就是比谁的军备能力嘛，那不管那个军备能力是你的论述能力还是你的拳头比较大，
对以前可能就是你说核弹嘛，看谁的核弹多、yeah. 现在可能比谁的 AI 厉害、
欸、对现在就是比谁的 AI 厉害，对，然后比谁越能控制自己的 AI 去让别人的 AI 对控制晶片也是啊，为什么这个要给那么优惠的贷款跟补助在亚利桑那、嗯
哦、让台积电去昨天的新闻
对在让台积电去亚利桑那对再开一座，那为什么？因为他们讲要竞争、
嗯、
对，那也但是也就是因为如此，我们没有办法拒绝因为竞争而希望的进步，
嗯嗯，
所以这本书他对 Elon Musk 或者 Bill Gates 那样子的科技的最前沿的而且还是有影响力的这些人为什么会有影响、
嗯、
是因为他告诉大家我们真的是停不下来，
对，
然后这些科技的大佬们也知道我们真的停不下来，即便去年有一个象征性的去年前年有个象征性的说啊，我们是不是停半年
啊？对，有一个这样的
我们是不是停半年，
对，
然后大家就想说哪有可能停你半年，对,
对、啊、
不可能，
对，
但他是就是象征性的呼告说哎、欸，我们是不是要停半年想一下，
嗯，
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出现另外一个声音嘛，就说你美国停半年 OK 啊，中国愿意停吗，
是啊，
对不对，然后因为它变成地缘政治的
竞争了
它的冲突来源已经不只是 来自于我为了让人类更好或更进步的共同目标了，它已经变成一个家门前的一些冲突了，
现在是大家都要冲出去找麻雀然后比赛谁先找到了，是
冲、欸、出去找猫头鹰，对，
猫、哦、头鹰，对，
冲出去找猫头鹰，所以大家现在都拼命在找猫头鹰啊，拼命在找一个我对、就是那個、
对我比较有利的猫头鹰，
对我比较有利的猫头鹰，然后可以干掉别人的猫头鹰、嗯、对，
而且还有很多只猫头鹰，也不是只有一只、
欸、对，不是只有一只、嗯、对，所以书里面就谈了一个东西，就是假设猫头鹰有好多只怎么办，就是这种超强的人工智慧 每个国家或者是每个区域它有自己发展出他们自己 的超强猫头鹰怎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嗯、所以它里面就谈到了 OK， 所以这本书很难读就这个原因因为是哲学家，哲学家写作他会慢慢写慢慢写，他会跟你讲 OK， 我们先谈一下如果只有一个超智慧会发生什么事情、嗯、接下来他就谈如果有很多很多超智慧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一样，但其实谈到有很多超智慧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可以对应到我们现在的地缘政治发展的状况，因为就像张忠谋之前讲说全球化已经结束了嘛，那那个结束是什么概念，那就是区域化或碎片化，那区域化碎片化已经不只是经贸上的问题了，是包含原本我们以为有规格化的东西和价值，我们都在追求普世价值，现在我们发现追求普世价值好像越来越难前进了、嗯、那我们就要回过来找找我们自己的不是价值，是我们的利益，怎样才是最符合我们自己利益的事情，所以当每一个国家在或者每一个几个区域联盟他们在希望建立出他们自己最强大的武器， maybe 现在这个武器叫 AI 的时候，它的纠葛、就会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地缘政治还是接下来我们还要必须聊的问题啊。
是，所以啊，看起来大家现在、哦、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企业不只是国家在发展 AI， 企业也在一直在谈 AI 转型，看起来大家就是很大家正在一个寻找猫头鹰的兴头上，
是、
啊、还没找到，但有些人可能也还没进入到驯服的阶段，
我们现在比较像在养吧，
养猫头鹰。
对对对，我不确定蛋孵出来了没。假设我们可以maybe 我们自己可以设定啦，假设 AGI 就是那个猫头鹰出现的时候，假设，然后假设、嗯嗯嗯、那我们可能还在养，嗯，对，我们还在孵哦、可是其实这个孵蛋的过程里面，这个蛋其实已经可以帮你做很多事情了。
对，
因为你手上握有这个件事情，人家就知道，天哪、啊，你已经发展到那个程度了。你好像在明年或者是在几个月后，你会掌握更强大的东西。
对，
那怎么办啊？我要赶快先，不管是架你拐子也好，或者是引导你到错误方向，或者是自己自立自强也好，都会想尽办法想要赢过别人嘛，因为要想尽办法有竞争嘛、嗯、所以我们现在在讲新冷战的时候，它很大的成分都是跟科技有关。 对，那它已经不是，它其实以往我们会去谈说是，其实本来冷战就有科技成分，
对，
可是以往我们会把比较多的精神放在国家领导人的想法上面、嗯、但现在很像已经是一个全体价值观的碰撞了、嗯、因为以往我们讲新冷战，比如说国家才能发展核弹嘛，国家才能发展军事武器嘛，可是现在我们每个人手上都可以有一定程度上的人工智慧的工具的时候，那事实上你不会知道今天毁灭世界的东西是由多小多小的一个单位造成的、yeah， 嗯、对，当我们能够做出各式各，好，这样讲好了，现在个人要用 AI 的方式，或者用一些很简单的方式制造出毁灭世界的病毒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嗯，对，
它已经不是国家层级了。对，所以在这种集体价值观的冲突上，他所面对到的难题，我觉得是有可能是更需要去讨论的东西。
嗯，简单的来讲，就是说，当我们现在有些人冲出去找猫头鹰的，有些人还在观望当中啦。那但是其实我们更应该要花时间去讨论的，就是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找到猫头鹰，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控制它？
对，因为我们不可能不找猫头鹰。现在的态势是这样，
对，现在
我们不可能不去找猫头鹰。
所以我们现在亡羊补牢能做的大概就是先讨论说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去控制它，然后确保它跟人类的利益或者是想法 是一致的。
是，
现在看只能做这件事，
尽可能一致。
是，
对。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韩静来到节目来跟我们解析这一本，其实真的非常烧脑，但是读懂了真的会觉得哇，真的是现在看到 看到那个 ChatGPT 感觉都不一样的这本书。
对对对，
好，那下次我们会再介绍更多跟 AI 相关的书，那也希望韩静多帮我们介绍一些跟国外这种跟 AI 哲学科技相关的书带给我们的读者。
没有问题。
好，谢谢。
谢谢方宇。
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未来城市 Podcast， 我们节目更新时间是每个月更新两集，隔周六的下午5点上架，也欢迎你上网搜寻未来城市，期待你的下一次上线。